但以理书第三章，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二十六节，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堵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高升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所以这一幕都是我们很喜欢的，哇，被救了出来了，神机骑士哦，鼓掌哦，好稀奇哦，哇，你这衣服哪里买的，都没有烧坏。我们这种哈、啊、神机发生了，我们是很喜悦了，这也很正常。但是重要的是神机发生之前的那些原因。收割大家都喜欢，但是撒种的辛劳、耕耘的辛劳，你不放上去，你怎么可能有收割的愉快呢？所以这三个人了不起啊！这三个人了不起。我不知道，我想说，那个金像在做的时候，那个政令在推行的时候，那个开光之礼在要有的时候，这前面的可能半年、一年，或者是几个月、几个礼拜时间。对这三个人甚至四个人包括但以理都很痛苦，他们也想避免这些，谁不怕这些事，谁不希望避免这些事，但没办法避免啊，就一定要，你就准备吧，你就准备，有的时候真的你主动出击还好一点，这你一直躲到这，我当然不叫各位鲁莽了，但是你要躲哈，问题是躲不掉的，问题只能解决，问题你掩埋不起来的。而且我也说，各位，我再一次说，丢到火窑里被上帝救的只有这三个人，其他丢进去大概都被烧死了。但是让我们有个平安的心，烧死没有关系，我信靠上帝，不能说没关系了，还是有关系了，但是我还是信靠上帝，结果不然我还是信靠上帝，我知道上帝比什么都宝贵。各位，这不是我话能讲的，我话讲的是废话，因为我们人活在罪恶的世界里，我们希望活下去，我们希望活得好，但是圣灵能把上帝的话放在你心里，我求主把上帝的话放在你心里，你才有真的平安，才有真的那种勇敢不惧怕。而且我觉得这次跟上次一样，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跟但以理上次一样，并不太被这些事情打动。哎呦，各位，今天哈、啊，马英九下个命令，哦，康莱昌所信的上帝，或者说复兴堂所信的耶稣，是全世界最好的耶稣，最棒的。好了，你说马英九讲没什么稀奇，林志玲，哎呀，复兴堂的上帝是多么好的，啊，希望大家都去那里看。我们很高兴嘛，各位，我们不拒绝这些荣耀上帝的事，我们不拒绝，但是也不必太在意。如果他是真的信你，真的要赞美主，我们跟他们一起阿们。如果只是做个秀，哎，有的时候就是做个秀，那有的时候甚至我们想要买人来做做秀，各位不必在意这些，因为两次都是这样。上一次你不讲，你说跪在但以理面前，没有多久就拜个金像。这一次，哦，我下命令。下面你看到他又做起梦来了，就是有些人啊，实在他的信心的程度实在是很不稳定， 我们实在分不出他是麦子还是败子。好，我们也不必太去分他，你不是教会的同工，没有这个，没有太多责任要去分，但我们也要稍微有点辨明是好的。各位，你跟你的男朋友，你跟你的女朋友，三天他就翻个脸，或三秒钟就翻个脸，然后翻完脸又小鸟依人，啊、哦，对不起，刚刚错，我们再去买一个 LV 皮包给你，然后再三秒钟又打你一耳光。各位，这种人你能跟他在一起吗？你也没有羡慕 LV 皮包羡慕到这个地步吧？我们的上帝也不要我们反复。雅各书第一章说，那个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从上帝那里得什么赏赐。我们都会心怀恶意，各位，你我都会。我们要能专心对主真是很不容易，但是希望在上帝的恩典下我们能够越来越专心。各位，不要变来变去。我在教会里面啊，有的时候会碰到有些弟兄姐妹啊，康牧师今天听到这祷告，今天听到这讲道，我绝对不再变了，好吗？我都很愿意。然后又是几个月又没看到他了，他下次又来讲啊，那不会变了。我过两三次我就不大信他的话了。我不是不爱，我也不是不祷告，人在没死前我们都为他祷告，但是人外在的表现也是我刚说两国论，我们内心是属主的，我们外面所呈现的多多少少也反映出我们内心是不是真实的，或者反映出我们内心的本相。好，我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专心在主那里。各位，这是最有福气的，这世界任何的祸患不能动摇它的，而你能够在任何一个情形下自由喜悦，你一定要有主。不要任性，各位，不要任性，不要什么事都是我最重要，主最重要。你帮我把其他的庙，把其他都消灭了，有什么用？我也是好几年前听到说啊，中共啊有个好处，共产党把所有庙都消灭掉了。哇，虽然也消灭了基督教，但也消灭了庙，但是中国很干净。各位，信仰不能用任何政治力量消灭的。你看现在中国大陆那个偶像，那个翻天覆地的回来，你没有，他消灭了偶像，没有太多值得高兴的。我们总是只有一件事，人要信靠耶稣才行。他没有偶像，或任何一个原因没有偶像，我们觉得不错，但是他要信靠上帝。我们外面信靠上帝，多信靠，又敬拜又赞美，然后又来聚会，狂热很也很好，我也希望我在神面前狂，但我内心要深厚的神的话，神的圣灵在里面。好，第四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王小玉住在全国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神向我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第四节，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思念，并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四章一到三节哈，有一点承先启后的意思，就是尼布甲尼撒这种对上帝的极其恭敬的宣告，可能表示是因为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没有被烧死，可能是这样，所以他要宣告，但是又不太像，因为他的宣告在第三章的结束已经讲过，就是每一个人都要信这个神，或者没有说每个人要信这个神了，就是说没有任何人可以毁谤他的神。就是你看尼布甲尼撒在那个时候并没有真的信，只是不可以侮辱这三个人的神而已，他没有说大家都要来信这神，所以这并不够，就算够也不是照政令推行的，政令推行应该也是好事了啊，我能够，但是最重要还是要有上帝的道借着圣灵进入人的心，政令这个 不是太可靠啊。就算可靠，也是因为有神的话和神的灵才可靠。所以他四章一到三节，他要宣告，要乐意跟人家讲的是，应该不主要是指上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救的事情，可能主要的是下面一件事。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上面是那三个人的事，不是直接跟但以理尼布甲尼撒有关，下面这件事就跟尼布甲尼撒有关了。他要讲，那他要讲呢，应当是他恢复正常以后的事情。恢复正常是到第四章的三十七节了。简单的说，他要做的见证就是，尼布甲尼撒用人来讲，有一段时间发疯了，有精神病，后来又好了。于是他要把这件事跟大家讲。他很高兴的讲，各位，这个事情在巴比伦呢，在世界历史都没有，所以但以理书这些书卷哈，尤其预言性重的哈，一般学者包括所谓福音派都不太接受它的真实。我是接受它的真实，但是你们可能有些人喜欢念书的，以后会碰到这些困难。我们接受圣经上的话绝对有权威，但我们也不是故意的说谎。当学者有这样那样意见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信仰碰到一些挑战。当我们信仰碰到挑战的时候，我们不说谎，我们不欺骗，我们也不说假话。就好像现在进化论和圣经讲的似乎是有冲突，那我们怎么解决啊？各位，这太多提出的方案了。我现在也不去提这些事情，我只是在说，我相信圣经的话绝对真实。我也相信在罪恶的世界，圣经的话有的时候跟这个世界的一些观念是不一致的，让我们承认这一点。不一致怎么办？那我们再去想办法。但是不要说谎，也不必欺骗，也不要躲避问题，也不要强词夺理。我们诚实，我们最重要的信靠上帝。四到七节，尼布甲尼撒就说这件事情，他发疯的这件事要从他做梦讲起。这些大皇帝还真喜欢做梦呢。上一次做一个梦，其实跟这个梦内容是一样的，就是上一次尼布甲尼撒梦见是一个大象，这次梦见是一个大树。大象不是 elephant， 大象是一个巨大的 statue， 像 Statue of Liberty 那样一个雕像，一个像。这次呢是一棵大树，也有点不一样。大概是但以理呢，还有他的三个朋友跟尼布甲尼撒在一起久了。在一起久了，各位真的要小心。久了，有的时候是我们把人家影响的好一点，有的时候是人家把我们影响的坏一点。就是你的信仰到底是把别人影响的更接近上帝了，还是别人的信仰把你影响的更远离上帝了？各位，这种战争，这种征战也是在教会里没有停过，一天都不会停，一秒钟都不会停。这种征战，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是我们能够影响到别人，我们有香气，我们有见证，我们是光是盐，是不会失味不会熄灭的光和盐。但是这个世界的影响也很大，我们必须不断的依靠上帝啊，不断的征战，不断的靠着十字架的爱。但以理是影响到了尼布甲尼撒，因为这一次做梦跟上次做梦就不一样了。上次做梦，他一梦他就觉得很害怕，然后就把人家叫来，连梦是什么也不讲，就说你们要解出来，不解都要杀头。这次呢，他是把人家招来，然后告诉他们我做了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他起码把那个考试卷发给别人了，请你们答一答。也没有说你们不能解我就要都杀掉你，就是大概他跟但以理接触久了，多少受一点影响，没有那么暴躁，没有那么火大。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各位，圣灵充满，圣灵的工作可以让我们这种改变多一点快一点，但是我觉得不能完全取代时间的磨练。很多人到一个特会完了就说啊，我脱胎换骨了，已经好得不得了了。然后过十秒钟可能就变了。 什么又来了，这个毛病那个毛病又来了。好，我们求主帮助哈。第八节，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但以理，这句话也把尼布甲尼撒矛盾写得非常清楚。我的神的名字取的，就但以理没有办法改变他，叫他不信那个神，没有办法改变他说我那名字可不可以改回来，不要再叫康阿弥陀佛，可不可以改成康以赛亚？显然没有，好吗？我们也就在罪恶的世界，有些事情没有办法，那也只好没有办法了。我们是觉得很难过、很生气，但是神还是允许这些事情。那显然也没有责怪但以理为什么没有因此自杀或殉道啊？好吗？好吗？神允许我们，就是你看但以理书，基督徒有很大的自由，基督徒也有很大的限制。我们永远在走窄路、小路、窄门。但我们永远也有宽大的自由的啊。好，他就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我也不知道这一段表达的是不是尼布甲尼撒，还是基本上是完梗的。各位，他有个很头痛的梦，那他应该怎么办？那他就应该，哥，你现在身体不舒服，你知道很多医生，你有经验，有很多医生。那么但是呢，后来你只看一个医生，因为这医生最好能解决问题。那你现在又头痛了，你要再从那些烂医生看起嘛？一个个先到这里，这，然后看了一年都没结果，再来看他，你干嘛这样呢？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看那个好医生呢？尼布甲尼撒为什么不一开始就问但以理呢？我觉得他还是不太服但以理的神。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神明，我先问我们这些神明的术士吧。我觉得他还是这样，也可能他还有点民族意识，我先问我自己的这些同胞，然后再问你这外来的人。好，你像日本人不是也是吗？这次日本核电厂的问题，听说美国很早就要去帮忙，日本人说不用，我们可以，到最后就要求救了。大家总是有一点民族意识吧，哈。我们基督徒只要是属神的，我们没有任何希望，任何事情不会妨碍我们速速的寻求神。你看他的对，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里就提到了。他对但以理的认识也不够。第九节，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他哪是什么术士的领袖？他是上帝的仆人，但是你始终把他看成术士领袖，我们也没办法。各位，我曾经帮助一个老妈妈，这老妈妈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对她有些帮助。那他那个时候甚至我忘记受洗了没有。后来一回台湾，他是住在三重的，他是拜拜的，回台湾就没有教会生活，就去拜了。但他很谢谢我，所以我后来回台湾的时候，他请我去吃饭，请我去吃饭啊，他就说，康牧师，这些请你和你太太吃的都没有拜过。我说没关系，拜过我也敢吃。我说只是你为什么又去拜这些神了呢？啊，没办法了，回来就是这样子。各位，我们不一定能叫人家改变什么，我们只有尽可能。他也知道我信的神很好，起码他在美国的时候觉得这个神很好，很平安，也解决了他儿子的问题。但是他摆脱不了那个。我们每个人都要靠主能摆脱。各位，任何事都不是借口，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你看，尼布甲尼撒就不能摆脱啊，这最后才来找他，称他是术士，他知道他里面有圣神的灵，就是他觉得他应该不认识圣灵，但就觉得你那个但以理里面有一些那个灵很特别。你们可能也会碰到很多非基督徒，他不一定信，但是如果你真是神的仆人，你真的重生得救，他能觉得你里面的灵不一样，他能觉得 这是以前埃及的法老也看出约瑟里面的灵不一样，这个尼布甲尼撒也看出他里面的灵不一样。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你什么都知道。哎，现在要把我梦中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跟上次可能一样，其实看得清清楚楚，只是他很怕，上次不敢讲，这次他讲出来了，因为有这个经验了。上次怕是看到那个巨大的像崩溃，所以他很害怕，这次怕是一个巨大的树崩溃。我想不信主的人都会觉得这很不吉祥。我看见一棵树啊，我看到这棵树极其高大，那树见长且坚固，高得顶天，同地极都能看得见。各位，这当然是一个意象了，只是说一下。事实上没有一棵树可以高到地极都看得到的，没有这么高的树，这是一个意象。而且地球是圆的，那边怎么看得到呢？这只是形容，上帝让他看到，而这个形容这棵树啊，非常高大，非常美好。十二节，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好，各位，这棵树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就是指尼布甲尼撒。这棵树就相当于上一次他做梦的那个巨象的鲸头，那也就是这棵树就在表达这个世界上那个庞大的势力或权势。好，我们要讲，你们在这个地方不管是101或其他地方都很迷人的，连我这老头子都很迷。哇，漂亮的建筑物，漂亮的红蓝绿，漂亮的时髦的这些东西当然吸引人，这些吸引人也不是坏事。各位，楼盖的高不是坏事，你开好车也不是坏事，但你要小心，这些东西会夺去你的心，那就坏得不得了了。这些东西叫你去膜拜它，那就坏得不得了了。就跟美丽、健康、权势、知识，管你是高级一点、低级一点，通通都很迷人，因为那是上帝造的。当他显出他的绚丽的时候，你千万要敬拜这绚丽后面的上帝，而不是敬拜那绚丽，这都是人的罪恶。那你们，尤其我们当中，我想我们对政治的权力不会太有兴趣，可是恐怕政治的权力、政治的绚丽比你们这里的要强大太多了。事实上这里能够强大就是政治的权力，更绚丽。那以前美国的纽约 Times Square 那里，现在中国上海什么，中国就是拼命希望赶这种绚丽啊，大家也都想。那有的人不是赶这种绚丽，赶学术的绚丽啊，有的人赶商机啊，譬如说在新竹那一个个园区都希望赶到最新的商机。各位，这都美好，这不是坏事，这是上帝的智慧。但这种上帝的智慧，当他远离上帝的时候，就变抵挡上帝的。但这个会叫人觉得，我要第一个我要拥有，同时我要膜拜，我要拥有权力。各位姐妹，对不起，我就这样说了。让你最快乐、最魅力的就是美丽嘛。所以你膜拜美丽，你也变成美丽的奴隶。你膜拜奴隶，哎呀，神明啊，让我漂亮一点。你说我没有拜过，有啊，你那么多保养品不是吗？然后你的保养品越多，就表示什么？你越需要保养，越需要保养，表示什么？你已经越老了。我不是吓你，我讲的是事实。我没有说不可以有保养品，各位，我没有说这，就是我们会被这个瑕疵嘛，我们总被这个瑕疵， 知识、权力各方面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当我们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人家在我们脚前膜拜的时候，我想是很舒服的。但是你一定要想到荣耀归给上帝，你被这个瑕疵就痛苦的不得了了，你就想要杀那比你漂亮的女人，然后你因为想这样你老的也快一点。上帝给人权力，那个巨大的像的尽头就是，但人在这里面没有归荣耀给上帝，也享受上，那就麻烦了。各位，你不是不可以有，大卫有这样的权力，各位，你不是不可以有，那个利百加有这样的美丽，你不是不可以有，以斯帖有更大的，大概更大的美丽，你有，荣耀归给上帝。但你也要想到，那也是会有很多的艰难的十字架的，那是爱你，上帝爱你，免得你在这里面堕落。你不假尼撒，他还不信主，他哪里会有这个十字架？所以当他权势大的时候，他就不能避免的骄傲自大，要人来膜拜他。这棵树是形容他的，这棵树描述的方式跟巴别塔一样，两个刚好都是一样高大，地级都看得到。巴别塔在被建造的时候，我们这附近就一个嘛，对不对？巴别塔在被建造的时候，我不反对你建这些东西啊，这是各位里面有多少人的野心什么，那也没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它会垮掉，就是它有一天会垮。它那里面也有教会，我上个礼拜还去那里讲道，没有关系，在巴别塔里也可以有教会，任何一个地方，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神都可以使用。你心在主里面就好了，不要被这些东西引诱，也不要被这些东西打击害怕，就是。当人盖巴别塔的时候，创世纪那里讲，他们是刻意要违反上帝意思，上帝要他们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他们要集中在这里，他们不要分散，他们要高举他们的名。他们居然也有能力盖一个塔，塔顶通天，地级都看得到。两个，一个是树，一个是建筑物，其实都是很可贵，都很可观的吧。我们现在这个塔，尤其你们在这里看太多了，我是没有去杜拜，哇，听说那个，我看那个照片都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人类的人的怎么可能这么聪明。然后你如果去那个美国的 Redwood 那个 National Park 那个5000年的那个红山，好高大哦！那个山在长的时候，我们中国还是什么商朝还是什么商朝之前呢？他就那棵树就看到人类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还有所有的历史哎。然后有一天它也会垮掉，5000年在历史上算多少？你看那些树也很漂亮，所以在耶利米书、在以赛亚书都有讲，有人看到一棵树，然后那棵树的树枝可以烤饼，可以烤火，切下来可以做一个偶像，可以膜拜。树有很多的功能，所以台湾也有大树宫。也拜树，树的功能太多了，尤其我们现在讲环保，大楼的功能也很多，虽然我们现在不太喜欢这种大楼，但是也有很多美丽。好了，不管是自然界人文界的，我们都知道这是上帝，这很伟大很美好。树也可以变成正面，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诗篇第一篇第三节，还有诗篇104篇16节，啊，很多都有讲到。耶稣在讲天国比喻，也有讲到树。有人说那是负面，但我觉得是正面的。但树也有负面的。诗篇80篇说有一个人，恶人像一棵大树，好大，哎，后来砍掉了，不见了，但哪里都不知道。各位，嵩山这个地方，是我50年前在这里读中学的，就是那个时候叫嵩山初中。这边都是田哎，这边眷村，然后那边有个工厂，四四兵工厂。我看那个建筑物到现在一个都不在了，那再过才50年，再过50年，这里恐怕我也不知道那个大楼还在不在。人间 这些过得快得很。上帝的道永存，我们每个信上帝的人永存，其他你都会过去。希望你早一点抓住这永存的上帝，要不然你跟风是跟得很辛苦的。好，这一棵树，你看，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这上帝的旨意。上帝要叫一个美女、一个国家、一个公司、一个文明。我上次去那个101，他们说周间的时候有上万人在那里办公啊，说哇，中午一吃饭的时候，那个底下餐厅挤死了，很多人靠这个生活，很多人靠政府生活，很多人靠台塑六金厂生活，很多人靠郭台铭生活。各位，这都是上帝手所造，我们没有嫉妒，我们没有嫉妒。愿他们都发达，这样他们发达我们也好找工作。但是那不是神，有一天都会垮掉，不管是什么原因。上帝的旨意没有叫世上有可以长存的。十三节，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守望，守望英文一般是 guardian， 有保护的意思，但这里的守望是毁灭的意思，也就是他在这里守望，可能一个责任是保护这棵树不被人家砍掉，但是也是要保证一件事发生，就是到他该被砍的时候，他务必被砍下来。上帝的使者，上帝对这个世界是这样做，在他旨意中，每个国度会兴会衰，每个美女会老会丑。上帝的旨意是这样，叫人定睛的仰望他。这个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孽，树孽就是把一棵树砍到从地平线砍掉，地平线以下那个东西就叫树孽子，就是一棵树被砍的只剩下那个根，就是那个一根了，差不多是根那个样子，那个叫树孽子。树孽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它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它一颗兽心，使它经过七期。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利及卑微的人掌国权。所以各位，你看圣经你一定要看得懂，你要看得懂谦卑就一定看得懂。但以理书包括这个梦，你不会解，你看这个你就解得出来了。经文就告诉你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甚至不是这棵树是代表什么，最重要的是，甚至不是这个树跟政权啊、跟美女啊有什么关系。像我刚刚讲了半天，最重要的是，他告诉你了，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解释都不需要解释。你敬畏上帝，神把最重要的事清楚的显在你的面前。掌权的不是女神卡卡，掌权的不是热门音乐，掌权的不是大神学家，掌权的不是任何我们觉得人，我们不轻看这些，这是上帝在世间所用的，我们也在其中。但掌权的是上帝，那个被立为最红的、最有权力的人，希望他敬畏上帝就好了。有的时候他立的人是敬畏上帝的，像大卫；有的时候他立的有权的在教会是敬畏神的人，像保罗；有的时候他立的有权的人是坏的不得了的，像某些皇帝、某些董事长、许许多多的大祭司、许许多多的牧师、许许多的丈夫。上帝所立的权柄很多很邪恶，为什么这样？有的时候是要惩治我们这些不顺服的百姓，有的时候是要惩治那个邪恶的器皿。 有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但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都好，我们也希望我们做那个祷告，我们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好叫我们能够敬虔平安，敬虔平安度日。各位，这是这边我知道有些无线电会干扰哈。是人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上帝要把一棵树砍掉，上帝要还保护这个树的最后一个部分树叶子，要用铁圈铜圈箍住，给他最后悔改被拯救的心机会。上帝不是随时给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还在这个机会之内，我甚至希望我们不是在上帝要给我们机会那种状况中，我们在上帝喂养浇灌我们当中。而不砍掉这个也形容过，以色列也是被砍掉，留下最小的一点点，然后在这最小一点点的时候他认罪悔改就得以复兴。人很多人是这样子，真是家破人亡了，真是身败名裂了，啊，悔改了，得到拯救。我们希望我们都不要这个样子，我们希望我们在高大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就谦卑的圣洁的善良的与神同行，何必叫那些打击临到我们呢？何必一定要上帝把你的美丽拿走了你才痛哭呢？何必要上帝一定把你的青春或者把你的健康拿走了你才哎呀我错了？何不在上帝给我们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看这一切像粪土，把上帝看成至宝，那我们就可以善良的正确的使用这些东西。好，让它下面这个十五节十六节就是让这棵树变成一个吃草的东西，下面讲就是变成牛哈。经过七个时间，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七年或七天或七个月，圣经没有讲，但重点就是上帝要提高谁就提高谁，要贬低谁就贬低谁，甚至这句话可以是整个但以理书最重要的。你不必管那个金像是什么，那些国度是什么，你知道上帝在怎么管。这棵树的垮跟巴别塔我们没有看到垮了，就是上帝停止了他们的工。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讲到那个大城巴别塔的巴比伦城，巴别塔巴比伦城和这棵树都是在形容巴比伦，也就是古今中外所有抵挡上帝又被上帝使用的力量的代表。就是启示录也讲那个大城的崩溃，上帝要赐谁就赐谁。十八节，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啊，伯提撒撒，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在这里也是该骂，你既知唯独，为什么不早一点找我？你既知唯独，为什么不把那些假的废掉了？感谢主啊，但以理不打官腔，是我一定要打。你早点找我啊，王啊，那我先喝口水再说，请你等一等。不错啊，但以理很有爱心，也很知道谦卑。第十九节，于是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慌，他实在很爱他的王。哎，这个王不能算是一个好王，但是但以理很爱他，所以他听到了，哎呦，他就为他的王惊讶，为他的王惊慌难过。王说，伯提撒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慌。我刚刚讲的还太淡了一点，就是当王把这梦讲出来以后，但以理看起来好像就发呆了，甚至好像就流下眼泪了。就王就说，哎，不要惊讶，不要惊讶。就是这是但以理一个很好的态度，我们顺服执政掌权的，即便他不是基督徒，即便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王，但是实在他是上帝使用的，而且在很多地方表现的也很不错，他起码愿意用但以理，他起码愿意用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波提沙沙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讲解就是 interpretation dream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ream， 就是这个梦的意思或这个梦会产生的结果归于你的敌人。你所看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其上。这么棒的一棵树，这么大的一棵树是谁？二十二节，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就跟上次讲，王啊，你就是那金头一样，你好荣耀。我们的上帝把这个荣耀给你，甚至给你到一个地步，把我们的国家都灭了。你是金头，你的威势渐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本来这当然一个形容词，巴比伦没那么大，但是人会在这种情形下骄傲，你骄傲，你自大。二十三节，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守望，守望原文就是警醒。我们刚刚有谈过，警醒不打盹不睡觉，这是用在上帝身上，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上帝是我们的守望者，上帝在看我们，上帝在保护我们，上帝在看有没有什么伤害临近了我们需要保护我们，上帝在看我们有没有走偏什么路要提醒我们，上帝在看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要给我们。各位，你说上帝看错了，我需要的手机怎么一直没来？我需要的健康怎么一直没来？上帝怎么一直把一些灾难没有挡住给我？各位，我们不一定能够解释每件事，不一定能明白每件事，但是让我们相信上帝在每件事做的，这样让你有力量。事实上，梦的讲解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我们都活在这个梦里面，也就是都活在上帝的旨意的带领中，不是梦哈。这个讲解是讲到王，他把梦通通重复了一次哈，然后再讲这个二十四节，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上帝是守望者，上帝是计划者，上帝是预定者，上帝是成全者，是执行者，上帝觉得要怎样就怎样。有的时候在他守望中他让你做梦，有的时候在他守望中让你做梦而且梦有讲解，有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人根本都不知道，我们基督徒也不一定知道，但我们最少知道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上帝在做掌管，这让我们平安了。第二十五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哎呦，真的不知道哈！你不讲，你是要变成一个神经病，还吃草，真的也。但是这种神经病今天也不少啊，今天不是很多人都吃素吗？啊，就是都吃草嘛啊！对不起，我不是在骂那个佛教徒，我是说很多人不是一天到晚也说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要吃素的才行嘛，健康嘛。我说这话也有理由，就是我们好像在迷信这些东西，迷信某种东西就能让我们有健康。各位，你要健康很好吧，但是你要信靠上帝。被天路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把那个国扩大到每一件事，他要将美丽赐给谁就赐给谁，财富赐给谁就赐给谁，知识健康等等赐给谁就赐给谁，赐多少就赐多少，赐多少要拿走就拿走，要再增加就再增加。当然有的时候有一个大体可循的，就是大概你到了七八十岁大概不会再赐给你美丽和健康了， 大概你到了快要死的时候赐给你的财富是最多的，这也很讽刺，很奇怪哦。因为我们会存钱嘛，就越存越多嘛，花不了啊。然后那些财富大概就是会惹起你的儿女的纠纷的。他赐是赐给你，希望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会用，会知道怎么用你的钱，用你的聪明，用你的美丽，用你的时间。各位，尤其是年轻人，大概是最浪费的，你们的时间美丽都太多了，就拼命用，就是不会保存，到想要保存的时候都很晚了。我是住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每天早上都看到一大堆老人在保存健康，没有什么年轻人去那运动，因为太多了嘛。我也是到血压什么不好的时候才注意到，哎，为什么不早一点保存？各位，这些过去就算了，也没办法。记得真言讲的话，还是传道书讲的话，你趁着你年轻的时候，那个衰老的日子没有到的时候，好好保养，不是，好好的纪念上帝。你要到老的时候再纪念，常常就纪念不来了。圣灵可以工作了，但是我们早一点纪念主比较好，早一点知道至高者在人中，人的国中掌权，早一点会数算自己的日子，早一点敬畏上帝，早一点把他的话放在心里，早一点背十字架，早一点舍己，早一点养成这些习惯。二十六节，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恕孽，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这不在梦中，但这跟但以理一样，跟那个对不起约瑟一样，但以理跟约瑟很像，都是能解梦，都是年轻聪明，都是在异族那边。当记得法老讲出他的梦吗？或者说约瑟讲法老的梦，法老的梦有七只肥母牛被七只瘦母牛吃掉，有七个丰富的麦子被七个枯干的麦子吃掉。梦就是这样，梦的意思就是有七个丰年，然后会有七个荒年，荒年大到把丰年吞掉，梦就是这样。但是约瑟没有只讲到这里，约瑟说，你听我的话，找一个聪明人，这都不在梦里面，找一个聪明人，把埃及的粮食在丰收的时候好好的管理，然后在荒的时候就可以解决那问题。那个人就是约瑟咯。这里梦里也没有讲，但以理有建议，请你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因为我们即使是看有上帝特别的恩典，看到上帝会有什么预定，我们也只能上帝看给我们看多少，我们知道多少。上帝给我们看到，给但以理聪明，就是尼布甲尼撒会变成牛，或者是会有个牛心，经过七段日子，他悔改了以后就回来。他可不可以不变成牛？有可能。他可不可能变成牛以后就不回来？也有可能。神有一切的事情永不改变的预定和计划，我们人只能就我们所知道去做。我们人看来一切都可能变化。上帝说你会变成发疯发神经病，像个牛一样，像个野兽一样，但是可能有救。你好好的，好好的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穷人，除掉罪恶。不是说我们的好行为可以除掉罪恶，在上帝面前我们永远是罪人，只有靠着耶稣的宝血。但是相对的，我们在人间我们善良一点总是好的。连不信主的人也是这样，而天下大旱了，哦，皇帝会下诏罪己，天下大旱了会行一些什么善事。那现在佛教徒也不是吗？会放生，虽然那个放生是放货还是放生也很难讲， 就是做一些好事，希望能带来一些祝福。如果人真的是善良，也是好事。这也是一件事情，就是有灾祸的时候，有的时候叫我们比较不放肆；有灾祸的时候，比较叫我们不狂妄；地震的时候，我们比较不会乱打手机聊天，最多会打关心的手机，对不对？请你听我的建言，或者不一定。我们人看一切都不一定的，或者你的，你也许平安可以延长吧，也许上帝会收回这件事。但以理讲完这建议，我不知道尼布甲尼撒听了觉得怎么样。圣经非常吊你胃口的，完全不讲尼布甲尼撒是脸色变了，或觉得哎呀这说得好，然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没有讲，就我们也只能尽到我们做的责任，然后看上帝怎么带领了。这事以后过了十二个月，过了一年，28节，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过了十二个月，28节就告诉你都发生了，也就是但以理的谏言没有发生效果。不是尼布甲尼撒没行，就是他行了，上帝也没改变。我们不晓得，不过可能改变，因为这是十二个月以后的事。有没有可能尼布甲尼撒听到但以理的话，就开始施行公义，怜悯穷人？但是呢，逐渐逐渐又忘记了，到了后来又越来越凶悍了，然后到了十二个月，啪，事情就出了。有没有可能他是一直都非常非常好，到了十二个月那一天，他觉得哎呀我不必了，就啪，那天他一坏，上帝就让他发疯了。到底他是怎么疯的？如果我们照自然来讲，他就得了精神病嘛。他的精神病是突然受到刺激得到的，还是逐渐逐渐的？我们都不晓得。用常理来推断，我觉得很可能但以理讲完以后，尼布甲尼撒有所警惕，但是到底他是一个王，所以他的警惕没有几天，没有一段，隔了一段日子就又慢慢松懈了。啊，他是怎么松懈的呢？导火线是什么？我们很少在，或者我们不多在艰难的状况中犯大罪，比较不多了。各位，现在如果现在有地震，而且震得很大，假如你现在正在上色情网络，你一定不会，等我看完再说，你一定马上停掉它。可能你马上说，主耶稣啊，求你赦免我，我不看了。你马上会把你的祸患跟这个连在一起。我们人有这个上帝放在我们心里的机制，当灾难来的时候，通常我们会哎呦我是不是做错事了，通常会，连不信主人都会这样。所以有的时候灾难对人是一个好事，会刹个车。不要说这些了，你看台湾现在经济不好的时候，18行业就差一点，你没有钱嘛，想到哎呦没有钱了，没有钱怎么办呢？就比较不会去做那些比较不好的事。所以台湾经济一发达，大家又来了。所以你真的先求神的国和义，先不要先求经济复兴。经济复兴就是可能很多罪恶的事会出来。尼布甲尼撒是什么时候犯罪？我自己想想看，我放肆的时候，我犯罪的时候，常常都自己比较自由的时候。假如我等一下要来讲道，譬如说今天早上，我都比较敬虔，哎呦主啊，我要好好预备哦。讲完了就比较放松了，哎，有没有色情网络可以上一上了？他是什么时候？他游行在巴比伦的皇宫。这个我们中文是糊里糊涂乱翻， 自作聪明哈，皇巴比伦王宫里，原文做王宫上，中文上他怎么会走到王宫上？这个时候，因为和合本这个时候，哎，清朝的王宫还在，他想王宫嘛，走在那个上面都是瓦的，怎么能走？不能走嘛，所以就不翻上。其实巴比伦的王宫是平顶的，可以走的，所以的确是在王宫的上面。然后他看到他犯罪，他忘记但以理一切的警告了，就是他骄傲。为什么骄傲？因为他看到了事实，他看到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力大能大力建立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各位，巴比伦的皇宫啊，它的那个城墙啊，有几十尺高，有几十尺宽，就上面可以有马车在上面跑。各位，你看过什么墙有那么宽过，那么高过？我看以前旧的那个城池啊，包括更有名的，不能说更有名，也很有名的，就千年之后的君士坦丁那个城，它的城墙也是几十尺厚，几十尺高，那都是打不下来的。回教徒后来打进去了，那是1453年，就是有火药了，他们慢慢炸，慢慢炸。以前根本那种固若金汤打不进去的，巴比伦也是打不进去的。他站在他的皇宫上面看整个巴比伦，实在太豪华了，太辉煌了。各位，如果101是你的，你站在皇顶上一看，然后这么多人来参观还来排队，你也会说吗？这是我建造的101大楼，如果是我康来昌建造，我就把它命名为康来昌大楼，康氏大楼，显出我的威严。这福特汽车，福特这个家族办，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吧，各位，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你基督徒一定要记得，神给你这个能力，神给你这个荣耀。你不是基督徒，神也可能给你，给你美丽，给你健康，给你聪明，给你各式各样东西，或多或少，神给你这些。我希望你能记得，你能善用这些，这些东西不是你的，你是管家，你要好好的用这些东西，好好的把这些东西用出来，用来施行公义，怜悯穷人等等都可以，但最重要是荣耀上帝。我不能怪尼布甲尼撒，他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一定想到这是我建的，所以要显我的荣耀，这是靠着我，这是为着我，世人都是要靠我，要为我。It is for me, for me, for me. It is by me, by me, by me. 这话在王口中还没说完，就有声音降下。尼布甲尼撒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各位，你什么时候说这都是我的，我最了不起，什么时候你的权利就离开你了？神不一定叫你马上死，不一定叫你马上经验到你就变丑了，变老了，变没有力量了，不一定，世上多半不是这样。就跟圣经上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他们吃的时候不但没有倒地死，他们眼目明亮。你违反上帝的时候，常常不但没有祸患，还有很大的享受。性的罪恶就是这样。但是你要相信上帝的话，那就是死亡，只是后来来算账的时候你很痛苦就死了，离开你了。好，我们休息一下。